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热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2025年哈，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了。那在接近年底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听到或看到很多关于明年的趋势跟展望的报告啊，或者是报道啊。那当然我们不能免俗啊，在最近的节目中呢，姐夫也一直在聊这个话题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邀请到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来跟我们聊聊明年的趋势，还有明年在观察整体的经济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呢？来，我欢迎今天来宾王宏平。宏平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宏平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哈，来今天把他找来呢，跟大家来聊聊明年的展望。我们现在讲一下明年在整体啊全球经济的发展当中有哪些主轴可能要特别留意的呢？
嗯，好，我们大概在讲2026年之前呢，可能要先谈一些最上层的架构的改变，
就是
在、
啊、怎么
说在其实18年开始就在改变，那到今年其实等于大地震之后，大概这些其实原本大家还存各种怀疑的，大概就不怀疑了，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讲，这已经世界就变成不一样。
你为什么说2018年开始改变？
因为就是川普第一任开始，他就明确的就是开战嘛，齁，中美贸易战开始。其实贸易战是他的第一任就开始了。那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世界还是跟as usual， 跟过去一样。什么意思呢？过去长期来讲，我们就是相信是效率优先，就是传统从李嘉图时代的那一个怎么讲，包括投资学的教科书都是说啊，那我要有看比较优势嘛，就是哪里最有效率，这是讲实体的经济活动是这样。那这些现在是因为也因为这样，其实开启了，尤其二战之后开启了大的这种全球红利年，就是和平红利。然后和平红利，而且就是大全球化的红利，因为大家都各自去找到更有效率，大家以合作为第一优先啊，那大家做朋友交朋友为第一优先，
就全球化的趋势，
对对对，大家共同就说我都把饼做大啊，然后大家一起赚钱，这是所有的就是最高指导原则啊。
对，
那就是公司他在看获利的时候也是把就是说 OK， 股东公司法的前提就是说我要给股东创造
最大的
利益为优先，这个好像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理所当然。可是在18年之后开始这个其实等于说这个信仰要有一些改变，
所以也就是说简单讲，川普上任之后呢就解构了这个世界就对了。
也不能说，其实不是，他也会有别人来解构，因为他市场，因为当他越来越这个等于说各 这市场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它会造成，它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副作用就是最明显的这个贫富
差距。
对，贫富差距。而且贫富差距不单是个人，其实在企业之间也很明显。
其实就是物极必反那个道理啊。
对对，它就要需要做调整。因为像那个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经济学人在写那个台湾的就是台湾 病。那其实我在看那篇说台湾病不是只是台湾病，全世界也是这样。
是的。
就是、全世界的企业也有贫富不均的状况，所以他很多中小企业也拿不到足够的资源，就很多的资源都被补贴到大企业。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看美国好了，美国的那个 S&P500， 他你如果看他那个公司盈余那个指数，这20多年本世纪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基本上就是七大美这家公司，这些公司在斜率很高，
七巨头嘛。
对，那其他公司好像就表现平平。那所以自然就其他公司就拿不到资源。
对，
所以因此大家的那个就会就会心生不满。所以为什么你看政治上面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个比较极端的，不管是极左或极右，都会选出来。所以中间的部分都会就慢慢都消退了。
是，
所以因此大家更多的。代之而起的是什么？更多的保护主义。各国都在保护主义。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原本我们在做投资判断的时候，或者是企业在经营的时候，是找说我哪里最有效率，就是 priority。哦，我优先顺序。可是现在不是，变成安全。因为安全企业还是小效率，可是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各个政府他都把这个效率放到很后面的位置，他都把安全放在最高的位置。这个直接影响所致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成本全线提高。就那你的营收就会下降。对，你如果说你获利，你的营收就是 revenue， 你如果还是持平的话，可是你的成本，尤其是因为你为了安全，你要架很多的这个你就不是以找最便宜的原料，最便宜的土地，最便宜的税制的地方去，不行了。你现在全部都被圈限住嘛，那个紧箍咒越大越多。所以因此这个营收 EPS 就会往下跳。所以这个就是直接的影响，然后也会影响到就是通货膨胀嘛。那造成通货膨胀，因此为什么央行的政策，它的货币政策它就也更难去运作。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它的这个整个的它的参考的因子就全部都被改变了。
是，那为什么黄炳一开始要讲明年去说要先帮他讲这个前提，是因为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趋势的部分啊，就不是用编年史的方式这个一刀切要在今年就看明年怎么样，而是有它的前因后果哈，因为有了前因，刚刚讲这个部分才会有后果发生出来，对不对哈？所以从2018年开始哈，的确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哈，所以很多国家的政策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做了很明显的调整。那当然不用讲，美国是首当其冲嘛哈，那加上川普这个人的性格，使得过去大家很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好像看起来都不这么一回事，甚至我们过去学到很多的教科书上理论跟现在来比的话，好像也不太跟我们过去教的好像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应该是说它的可能公式，我们那个投资学你入门那个公式可能没变，可是比如说我们公式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无风险利率。那无风险利率一般大家都说啊，都拿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它现在已经不是无风险了，它风险还很大，就是所以这个因子算是没有变，可是它的里面的参数值的你要再加，比如说所谓无风险利率变成要再加上风险溢价，
变数变多了啦。
对，因为发这些过去比如说我们几次所谓的金融风暴啊，包括比如说08年的金融风暴，那个其实基本上都是所谓私部门，他私部门的债务出问题，
是，
那你最后就私部门那怎么办？那政府出来兜底啦，就是最后收这个烂摊子。可是现在出问题的是公部门，而且你看富裕国家的债券通通都是泡沫的很厉害，都有点那个怎么讲，就是资不抵债，就是全世界的富裕国家好像我们上 之前在你这个节目有讲，那时候就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他现在越来越爆的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像比如说那个法国，你看法国现在就很惨啊，他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稳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可以执行预算，因为我不管你左派右派，大家觉得你这个预算就觉得你的财政没有纪律，所以借钱给你的债主哈，不管是本国的这个债主也好，本国债主大部分是来自于他的退休金啊，寿险资金啊，外国债主也是这一类大的投资人，大家都觉得说我不相信你了，因为我不太相信你可以继续还得出钱来。
是，
美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川普他，你看他基本上已经不演了，为什么？他是很现实，他就是已经破产了，国家到破产，就政府破产了，
是，
所以政府他现在为什么他，你看起来他吃相很丑陋，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那个债券已经破表了，他现在那个利息的支出占比已经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这些为什么就是说可能投资者他会可能要注意到，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讲说底层的这个结构已经改变，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说啊，哪个政府的那个主权债出问题，你以前听到的就是阿根廷
新兴国家嘛，
阿根廷、斯里兰卡等等这些，你觉得哦，好是个问题，但是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的钱也不会投到那里去。可是现在对不起，现在几乎所有的人你都有美债吧，对，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好，可能也许听众可能觉得说我只是个上班族，我没有投这些，对不起，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外汇存底，
我们的央行，
对，都拿去投这个的，
是，
不只是中华民国，就全世界的都这样子，所以就有点像说，我觉得有点像说，你一个房子，你以前就是说像阿根廷、斯里兰卡这些，你可能觉得啊，我们这个房屋破个洞，窗户破一下哈，你这边修修补补也就算了。可是现在是主梁，主梁出现裂缝，而且看起来它那个裂缝还越来越大，而且好像你看起来很难修复，而且这主梁都那个有问题。那现在那个欧债也有问题，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的世界要打掉重练了？
是，就是这样，你就会想说，那好像要独更，
对，
就应该要独更。所以也因为这样，对于过去大家所依赖的就是这些信任，它开始改变了之后，所以它就要资金就要去找一个新的信任的所在，它放到那边去。这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黄金会一直涨，因为它要替代法币嘛，对不对？那除了黄金之外，就是这不是说它去美元化，而是美元还是很重要的主角，可是你不再这么坚不可破，而且我也不能够完全仰赖你，不只是你债还不出来，另外你还美国你动不动就在制裁这个制裁那个，所以很多的国家在跟用美元在做贸易结算的时候，他就会心里要多就会打鼓，就是说那我如果我跟你比如说像很多中东的国家啊，非洲的国家，他慢慢也起来，他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莫名其妙被你制裁啊，
那而且我们要想备案，像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讲地下地缘说的时候也有谈到嘛，就是说美国想要用美元来控制世界，可是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警觉，我是不是还要把我的资产都化成是美元的资产，大家心里就会有问号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民币崛起，就是说其实本来大家就想要说我再多找一个，其实都是为了对吗，安全嘛。
其实就四个字叫分散风险。
对，分散风险。那大家原本是说最开始大家在讲去美元化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觉得机会就是欧元的机会。因为欧元它是比较流通嘛，而且是它的信任度是它的可替代性是替代美元比较高一点。后来因为欧洲自己很废啊，欧洲自己的对它的债券也一直出问题。
是。
所以而且欧洲它现在俄乌战争它变成它根本处理得很乱七八糟。所以大家也担心，而且你欧洲你到底是不是会被跟美元一样你也跟进制裁，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担心啊。那因此就是说这时候哦，那个其实中国它在人民币的架构上面，它其实从08年它积极一点，它在08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它在18年之后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它就说我不要再尝试它之前在摸索各种路径，它18年之后很确定，它说我就抄使用美元那个抄功课，我就把你那个功课拿来抄，可是它改写。他改写就是说把它分流啊，就是说你去他后来现在中国跟因为他也要买，因为他是进的那个能源跟粮食的进口国，因为他都缺嘛，
对，
那他跟这些大的资源型的国家啊，资源型国家很多都是美国 不喜欢的，
嗯嗯，
对吧？
是，
就是啊，当然像那个中东那些
俄罗斯啦，甚至其他地方，
巴西呀、啊，啊，对他，所以当然他也买跟跟澳洲，澳洲也是他很大的一个贸易往来，他要买矿嘛，
对，
还有他那个澳洲很多的
农作物，
那澳洲有一阵子也是跟中国吵，但后来那个也没办法，他现在也重新连起来
了，嗯，
所以他在这些交易的时候，中国他其实花很多的力气去说服对方说，你接受我用人民币清算，
就是他们建立慢慢去建立人民币清算的这个机制就对了，
对对对，
想要跟美元抗，但我觉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已经开始做这个动作，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洪平呢跟我们聊。从刚刚我们讲的这前提之下，哈，怎么来观察2026年的整个整体的全球经济，或者是说全球世界整个政经的变化呢？待会大家。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请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来跟我们聊聊2026年的趋势哦。诶，宏平哦，跟别人不一样哦，他谈趋势的时候先帮大家好把这个视野拉大齁，从过去的脉络里面来谈齁，也许这样大家才能够去掌握趋势的发展是怎么样。刚刚一开始呢，宏平跟大家分析的，从2018年之后呢，整个世界其实慢慢在解构齁，很多事情呢开始齁在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模样齁。那刚刚有讲了很多了齁，那接下来就要问这个宏平，从你刚刚讲这些脉络里面，怎么去看2026年的这个整个全球的财经的这个趋势呢？
好，那我其实也是到年底嘛，我们就会扫描大概各家的这个报告，因为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些。刚才为什么先讲先看上层，因为上层之后就有点像所谓的我们投资要看资金流，就像那个你人的历史，你就要看那个都要看水，好，都要看水流
啊，是是。
那你现在就要看资金流的方向，那资金流它受到什么影响？那现在刚才扫描了之后呢，你大概就要说 OK， 它有这些影响因子，所以它有一些因素呢，可能是会不至于说永久改变，但是会很长的时间就改变了。
是，
举例来讲，像什么呢？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便宜，就你不要再去想说会不会回到过去，不会啊。那因为它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往上涨的时候，那所以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传统的央行的，它要控制通货膨胀是它第一要务嘛，对不对？那通货膨胀它的这个等于说它的指标这个
目标区，
目标区，
他们
其实就往上移了。那像那个美国的 FED， 他几次都在讲，他已经暗示，甚至现在明示，就是说他过去都是用 2%，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3%，
因为所有东西增加了嘛。
你不要小看这个 1% 的调整这你看就等于对，你看就是50%的调整。所以它影响所及，你资金成本就会往上移。所以很多的公司，你接着像投资学，他们在做那些学霸在做模型的时候，他很多的这个你可能做这个预测，像很现实的这个 PE 本益比就被迫要往下调，
是
啊，就是即使你的营收，你的 profit 数字即使是持平，可是你的因为所有的成本都上来。
那讲到利率，刚才也提到说，全世界的央行在看利率的变化的一定政策的时候，通货膨胀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是现在通货膨胀的目标区不太可能像过去那么低来拉高了哈，所以我们就来讲。其实大家也很关心2026年的利率这个走向会是如何，在你综合看那么多这个投资银行或者说其他一些专业的证券机构的报告里面，他们怎么去看明年的利率的走势？
明年像美国是会降息啦，他所谓的降息就是说我所谓的利率会升高可是又降息，你会觉得这好像是矛盾的，
做冲突的，
对。但是就是说他即使降息，所有的生产要素成本也不会因此下降。
为什么？
因为你的通货膨胀它的容忍度已经往上移了，
没错。
等于说你有点必须，就像地球暖化，你必须要习惯一个比较温暖的温度跟环境。那它即使利率往下降你看它现在这持续了大概一段时间了，利率想要往下降，可是长天期的殖利率并没有降下来。
是，
对，因为大家对于长期的预测它还是比较大家信心不足，所以就是说你长天期的债，对不起，你要用更高的利率来跟我借钱，我才愿意借给你。所以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就是说你只要利率往下降，所有的利率就会往下降。可是现在不是了，
是，
因为比如说像欧洲也是一样，那欧洲它就是说，包括欧盟，它现在自己在改它的那个，它等于改它自己的法规。为什么呢？因为国防要提高
国防
要提高，国防要提高，它没钱怎么办？它就说我要借钱。 那我要借钱，他现在已经都到举债上上限了。各国都到举债上限。那到举债上限上，欧洲它就变成要改它一个规定。欧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借钱它是我四年要还。
嗯，
啊，你如果超额的部分，你四年一定要还掉。
是，
他现在去改他的法规，就是说我可以摊成七年。
哦，
那所以投资者就是说，你四年都还不出来，我为什么相信你七年还得出来？
嗯，是，
那为什么大家就说你已经透支了，结果你还要跟我借更多的钱？
那我长期的利率就不能够太低啊。
对，所以他为什么现在都是像巴菲特？那个很好，老狐狸，他现在全部都持有非常短期天期的，的定期收益的，
是
就是说我根本不相信你长期的诺言，
嗯，
根本就不相信，就等于说整体来讲，信任的基础被打破了。
可是你讲啊，就2026年，基本上全球大概都会走降息风嘛，
对，
大部分国家了哈。可是长期天期的利率又没办法降下来的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赚短钱啊，现在就看赚短钱。
嗯，
那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所有，我现在看所有外银的报告，我们反正债券是一个，因为大钱它影响到整个的那个
资金的流动，
这个是比较长期的趋势，嗯，我们提醒投资人注意。
嗯，
可是可能还是比较关心说，好吧，那我们来看短期的，那2060年会怎么样？
对，
我们可能先赶快回答这几个问题，就是我大概扫描了外商银行的就我大概看了五大外银的报告，JP Morgan 啊，那个德意志银行啊 ，UBS 啊 ，JP Morgan 啊，还有 Morgan Stanley， 大概他基本上我归纳一下，大概他们的整体来讲，我们可能回答三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说，2026年还会不会涨？
嗯，
今年很多都是往上涨。
你说的涨就是
就股市
嘛，
特别讲股市
哈，嗯。
那刚刚讲的是这个固定收益市场利率，
利率
那投资人可能关心的股市会不会涨。第二个就是 AI 还是不是有泡沫？
嗯，
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大结构之下，我可能要注意哪些？就是我基本面的这个研究可能要注意哪些调整？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对
股市的部分，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很关心。今年不要讲今年啊，从去年开始。像美国来讲就屡创新高齁，台股今年也创了新高，韩国今年也创新高，很多地方都创新高，大家很担心明年可以持续吗？那这些报告里面是给大家希望呢，还是让大家有应该要有警觉了呢？
我先提醒齁，因为这都是投资机构，所以他也不敢明的唱空齁，
他
大概
很重要齁，
对对对，他大概
大家看外资的所有报告里面基本上呢常常他们没有看空的权，因为他还要做生意嘛，
对，
对不对？
对对，所以他如果他的那个文字里面出现一些比较保守谨慎，就是你自己要跟着保守谨慎。
他不会明着讲空，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会提醒你要提高警觉，你就要小心。
是是是
啊，好。
然后第一个，他整体来讲大概就是说，no easy money。
没不像之前
随便买随便买随便赚，
好，
就是但是现在它基本上整个的那个结构会做一些调整，可能那个主流的板块会做一些调整，那而且就是说有基本上过去可能就看尤其 AI 啊，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这一波的涨主要是 AI 带动，
是
那现在 AI 呢就不再相信说股的，你只要说啊我是 AI 股，我的于是就给你，没有，大家会投资人也变得比较精，就会再去往下挖你是 AI 的，因为它整个产业链现在 AI 产业链它的长度跟宽度都扩大了，
扩大
对它的板块，
它应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了，
对，所以大家就会看说 OK 那你是赚哪一块的钱，然后大家再来看说那你这块的钱到底有没有机会，所以整体来就是没有 easy money 啊。那第二个，大家对 EPS 的预估会看更真金白银的来看它的 EPS 那但 EPS 它这些外银的报告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偏乐观，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大家尤其是川普这样一来把大家吓得逼出，然后大家赶快很多公司就赶快先砍成本，所以这些砍成本的这些结果可能会在明年会先体现，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赚钱公司都在裁员了，
对，他就是靠，因为他对未来的营收他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统还
就预防性的措施就出来了，
他就先砍成本，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 EPS 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的贡献可能来自于砍成本并不是说我多做生意，
是是是，
然后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你砍成本不能无限的砍，
当然
你终究还是要看它这个价值是不是真的扩大。
是，
那这个我觉得，但我自己读完外营的报告，在这一块我觉得没有得到很确切的答案。
所以依照这些外营的看法，明年整体来他们对股市还是相对乐观，
对，
但是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两年，可能你随便丢一些钱到特定的产业都可以赚到大钱，要谨慎，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说，你可以你的营收要成长的话，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他所谓的 capex 就是资本性的投入，它都成长很快，对不对？
对，
那你看它都是哪里？都是机房。就是赶快大家先抢地盘嘛，
就基础建设赶快先做好，
对，基础建设赶快都做好。那但是接下来你看完基础建设，你好像你把水管都铺好了，那水了
没有水了
哪里？
所以这也是大家最近为什么在讨论 AI 股有一些泡沫，就是、说大家花了钱去做伺服器啦，哈，做一些设备啦，哈，可是呢，到底你花了那么多钱，有没有办法赚钱？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他们对这个看法吗？
我不觉得有，他们就是
还是在摸索。
他有讲了一些故事，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被说服了。
啊，
那我觉得他在这一块面是大家就是讲说，可能就是关，就他认为是当然他要去说服大家说该卖造不要走，我现在秀还在表演。
你说在他们报告里面。比如说像大家对于 AI 相关的成本的投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帮大家做一个梦，就说因为他们投资了很多，资本支出很多，所以理论上就投那么多，就表示他们对未来是看好的，所以他值得投资，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顺，逻辑非常的顺，而且市场已经在反应
了。哪一点？
因为大家就说啊，那你 AI 到底应用能够赚多少钱？什么这个就还在云里雾里，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因为大家很多企业的要导入，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嘛啊、可是有一块的投入是确定的，是什么？
哪一
块？缺电，还有缺能料、原料是什么？缺铜。
铜，
它的铜就是全世界的这个你盖机房。缺电，那缺电是很确定的，已经很多论了，
是
对不对？
是不是只有台湾，
而且这个电力它的负担是很大，因为它接着那个国家能源总署也做了计算嘛，他说等于说未来这大概五到七年的电力，为了 AI 的应用，这个成长大概要新多增一个整个法国的那个用电量，所以它这个电量是非常的大，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盖电厂，核能也都
重新被讨论了。
然后最近我看那个Bill Gates 他做的那个小型核反应炉，他也要投产了，他正式要商业、
已经开始要商业化了。
我看他是有
商业运转
了，他已经有 announce，但我现在不知道他规模多大嘛。
是，
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能源相关的就很多都已经就是这个部分是很确定。
洪平的意思是说，不管他投入成本去做这些设备赚不赚钱，但是他需要电力这件事情是
确定的，
确定的，
确定的。还有一块是什么？缺铜。
为什么讲缺铜？
因为铜是最好的导电体
啊，
那所有的你看你做基础建设盖机房或什么的你都要需要铜线，
所以电线电缆跟电还是有关系，
对、所以其实你注意，也因为我读这些报告，我们注意，我看铜矿其实已经涨了一段时间，
有涨很多了，
最近铜矿又创新高嘛，
是是是，
所以就是这些，其实也是他大概报告出来，看他报告的这些全世界的寿险、退休金，都发现啊，不对，我还是要买确定，
所以大家还是跟着这些外资报告走就对了啦。
其实很简单，大家就觉得，比如说你说 AI 的那个未来这些，有一些他也是一样，就觉得问号问号问号，还有一些逻辑没打通，对不对？可是这个逻辑很通啊，就是说这个很确定，那就我就买过去了。
现在讲 AI 的前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有很多确定的地方，就是说很明确的一个确定就是它是电，那这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就对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因为现在电力明显的不足，其实我其实这个我每次看这个报告我就在想说，NVIDIA 要在台北落地，台湾的电从哪里来？所以我就
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但是他现在还想不到那边去，都觉得先把这个辉达来台湾设厂这件事先搞定再说，那电之后再讨论。
那、no, 我铁口直断，台湾一定会恢复核电。
哎呦、哎呦，这是来宾的发言啊！
你不然没办法，
是
你没办法。
那电从何来嘛？你就想想嘛，好，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方向就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洪平来讲啊。既然讲到 AI， 在这些重要的投资银行的报里面，对 AI 呢还有哪些对明年的展望叙述可以来注意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年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
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
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呢来跟我们聊聊明年2026的趋势。刚刚有聊到的说，宏平呢最近看了很多的外资的报告，那里面呢有提到几个趋势特别当然要讲到 AI 了，这个现在看投资市场不讲 AI 好像也不行啊。那刚宏平也特别讲了 AI，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就是电啊，所以电的相关的发展你要特别留意。那宏平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些报告里面还提到 AI 哪些趋势是我们明年可以特别留意的？
他大概还有谈到不是只有 AI 啦，这些外银还有提出，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也是补充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他基本上不这么悲观，好，但是虽然没有 easy money， 但是还可以，好，就是他除了刚刚讲说，因为打成本嘛，把成本打掉，然后他可以上来之外，另外一个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大概预期明年还会持续的，就是有一些公司开始买回库藏股。好，这买回库藏股其实都是就是瘦身了，就是希望让这个那个就是这些 CEO 他要达到他的 EPS 的 ROE 目标比较容易，
财务操作了，
对，他的财务操作其实就有点像日本，他在过去这30年他长期都不分红嘛，这不分红就后来很多外资都离他而去，那后来他就是东证也做了一些改革，
对，他们证交所做了改革，
对，
没错，
要求这些公司就是说你要做，比如说你要增加分红，然后你要那个就是大积极的买回库藏股，那这个是东证做的事情。那现在这些事情看起来，明年很多其实西方国家也会照这样，就是
以前我们讲到买回库藏股，很多人就想说，因为股价不好，大家要去救公司。
对对对，
但是你讲的这个不是，是因为要让这个他们的 EPS 好看，财务操作的部分。
对
对
对，其实财务操作它不是做假账，而是就是说让这个等于说让这个企业呢，它比较轻装可以往前走，不然它拖着那么大的一台车，它要达到它的 ROE 的目标比较难，这很现实。因为这些 CEO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 ROE 的目标，它就分红就拿不到啊。
是，所以我后面讲这也是明年可以观察一个重点。如果有在做投资的话，可以去看哪些公司有在积极做买回库藏股的动作啊，这表示说它在至少 EPS 上面财务报告上面的数字会比较好看嘛，哈。
对对对，因为它这样的话，你股东才会拿到分红。
对，
所以就是讲说，它回到最原始的逻辑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说故事了，就是说我要看到真金白银的那个数字，
就股东要重视的是拿到手上的这些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
对对 对，
是
对，所以这个题材请要注意。
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延伸进来，是其实我还有看，我除了看外银报告之外，我还看几个大的那个 IMF 啊，还有那个麦肯锡 这些的报告最近年底反正各家陆陆续续出来，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在网上看，这通通都是公开的，
是，
只是它都比较大不同，
是啊，要耐心一点。
对，还有一个是经济学人连续出了一些就是他有一些预测性，我觉得有一些是有点意思，像他有一个专题特别提到那个减肥药。他减肥药这一块呢，其实不只是减肥药，就是医药这一块也是，其实包含那个美国川普他在做各种改革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他在医疗上面做了很多的大的政策的调整，
他希望药价大幅下降。
对对对，你没看他那天签的有一个老板就当场倒台
那到底是演还是真的，我真的有点怀疑，没事，
不知道
他有戏剧效果的。
对对对，那他那个经济学人他在做那个2026大预测的时候，他讲了10个未来就是2026年可能方向，我觉得很长啦。但是有一个是他当然也有讲的 AI， 我们刚才有提到。但他有一个就是讲那个LTP1， 就是那个LTP1 那个减肥药。
减肥药。
减肥药。他的那个减肥药呢，他会做很大的这个产业的改变。因为他这个他说比如说他举到说像沃尔玛啊，沃尔玛他在做，他是做零售的。你会觉得这个药跟零售有什么相关？所以他沃尔玛他发现他有一群的客户，他的购物栏里面的那个食物的这个结构已经改变了，就是因为他这些药会影响那个，就会做等于说人类 几千年来的饮食习惯就被改变了。
欸，可是电商他们的电商可以卖是减肥药啊，台湾
不是，他不是卖减肥药，他是说里面的食物，他就说食物一些比较那种什么高油脂高卡路里的食物它基本上就下降。
哦，我懂你意思。
所以他转为就是他说健康类的食物开始那上升。嗯，所以他说沃尔玛是自己也在观测。
你就说从减肥药看到那个趋势，就是说大家开始慢慢增加这个健康类食物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是一个哈，就是他，你看他这个药出来之后，他关还影响的是什么？当然，第一个，这个团体也在游说嘛，他在游说美国政府，是希望把这个纳入他的医保的范围。
嗯，
因为他这个药呢，他是本来最的治疗，但他现在就是说，他可以推到就是说预防。啊，等于说预防就是让你减重。那这样的话，接下来他除了刚才讲沃尔玛的数字是说，那个饮食习惯改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我觉得这是很理想化了，但是我们可以不妨多想几下看看。
是
他他甚至影响所及，他说有一些做医材的公司可能因此会有负面的影响。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因为你会比较健康嘛，因此他就说你的可能对于心脏支架。啊，你的需求可能会下降啊，
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膝关节的一些需求也会下降，因为大的环境现在全世界大的说富裕国家都老年化，
嗯，
所以为什么在医药这一块它一直都成长的还不错？
可是你这种讲法跟过去我们讲这样认为老年化之后的医疗需求想法其实不太一样，因为过去大家提到需求就是像这种医材，大家会觉得会大发利市。可是你说，经济学人这个预测是说，哎，因为现在大家注重的饮食的健康，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反而会让这些医材公司比较没有生意可以做，就是了吧？
对，这是他的预测。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呢，我在观察，
我们参考，
嗯，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属于让我们脑洞开的，
是是是，没错，
一个思路。
嗯，
那所以我自己也开始在监测这一类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我们看一些不一样的预测，你自己可以有一些想法，至于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可能要时间来证明，我们不一定也看得到。但是呢，哎，它可以当做一个我们在不管是观察趋势或者投资上面的一个思路，像刚刚黄斌讲一个思路的改变的一个想法的参考就对了。对，
对，因为它这个来，因为我自己在，因为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那个公司它有一个医药基金，它叫一个健康大健康基金，那个基金一直业绩很好，然后它也就是规模也都还不错，而且中国的它这一类的产品的规模虽然起伏大，但是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板块，为什么跳到这边呢？因为其实从18年川普在做制裁的时候，台湾人很多只关注在科技产业的制裁，可是还有一块是它也下重手的，就是医疗。
没错，其实它医疗跟半导体的关税其实是非常很重的，对，
它的那个下手都同样
重。对，但因为台湾可能跟科技也比较有关，
台湾没有公司，
没有药，
但是大陆很多这种公司，所以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所以那些公司它也是因为被那个川普的大锤锤过之后呢，就更多的它其实也因此，我觉得它增加它的韧性，它的抵抗性。所以这些公司它其实在18年之后，后来有一度很衰。那它现在呢，整个就在很多最近又翻涨来了。翻上来是因为什么？第一个，它更加的扩大它内部的市场。那中国发现说，反正你给我进，你也给我制裁东制裁西，那我就它更加的投入它的研究，
就跟半导体一样，生命自己会出路。你越打压我，当然要找自己的出路嘛。
对，然后它在另外，它还有很多这些药呢。它这有些汉方药，它过去有一段时间被那个日本跟印度的那种药也被打得乱七八糟，它现在很多还可以外销，也做得不错。
哎，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陆的
药
品的
医药股
可以留意在2026，对不对？好，
对，是，对，
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报告里面，哎，后面还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趋势的研究报告？
对，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资产，我们刚开始在讲，
我们刚刚提到
人民币，那现在就是说人民币资产过去它叫超石油美元的功课，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你比如说你卖沙特阿拉伯卖你油，然后我拿了人民币之后我能干嘛？我你的人民币
就出处了，
你有
人民币的出处，
你有资本管制。所以他在18年之后他就痛下决心，他在因为中国他还是资本账要 他是管制的嘛，嗯，他还是要为政治服务。
简单讲就是他们钱要流出不容易啦，
所以他决定他用分流的方式。
怎么个分流
法？他就是说他境外让他很自由。境外
在香港这些地方，
他除了在香港架设之外，他现在增加在新加坡跟那个，嗯，沙烏地阿拉伯那边，因为他中东买油嘛，在那边有很大的清算中心。
是，
那除了清算之外，他也基本上就是说把那个持有美元那一套，他基本上抄过来，但是不是直接，你不要直接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市场，
嗯，
他在香港。所以他很多的公司让很多中国的公司你到香港上市，甚至中国的政府到香港去发央票，就是你拿了人民币之后，我让你可以储存，你可以投资，可以流通，你可以买别的东西。
这些公司收了人民币之后，他可以用比如说人民币去发债，这些事情他都可以做吗？
对，或者是有很多人民币的产品，
哦，
他很多人民币的产品，而且
投资产品什么都有。
对，但是他都放在境外。
嗯，
他境内我也让你开，比如说他在香港开花了这几年，你看从18年到现在这几年，他扩大那个叫做债券通，
嗯，
还有换汇通，
嗯，
好，就是说你要人民币我要避险嘛，
是
一个很基础的，就是说我就算什么都不投资，我要避险。
就你收人民币，我要给你有去处嘛，他就帮你找这些去处。
对，之前大家抱怨最多的是说，好，我买了人民币，我要避险，我连避险的工具都
找
不到，所以他就说他在香港那边，还有在新加坡那边扩大，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有了债券之后，他说，哎，那我这些国际投资人，那我画不出那个殖利率曲线啊，
嗯，
你的品种太少了，
嗯，
所以他就加大的就多种那个就是多天不同
天气
长短天气
不同天气
的
债券，
所以然后点心债、熊猫债什么这些，就是他在这些市场，他在境外市场就让他很蓬勃。
那你的意思说，在2026年，人民币资产有可能会有一波的什么样的
行情？它已经涨了，它已经涨了。你没发现它？它今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为什么记得那个日子？因为我正好写一个专栏。2025年的八月应该是25还是22号？那一天，中国的科技股的市值就超过了银行股的市值。
哦，是是是，我记得这个新闻。
它这个等于说，它是一个结构的改变。它等于说，大家觉得说，中国以前因为它是国企的经济为主嘛，
哈，
那但是它这个就过去它是靠这些银行股，就是像说宇宙行嘛，工农中建，就是这些银行，还有什么中海油、中石油、中海油，就是这种大的国资的这些公司。
嗯，
可是呢，它科技股呢就不是，科技股是像腾讯、阿里啊，
是民间企业、私人企业。
对，好，不过 A 股没有腾讯啦，就是它民间企业，像那个什么寒武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所以这些公司是什么？你不会觉得它是靠
国家，
对不对？
不是靠国家，
它当然有国家扶持了。它是，但是这些公司像宁德时代，它是做全世界生意的。
嗯嗯，
对，比亚迪是做全世界生意，
是。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等于是靠技术创新来驱动的。
嗯，
那你像你想象，你不会觉得工行、建行是有什么技术创新？
所以意思就是说，未来要投资，不管是陆股或这个港股里面的跟大陆相关的企业，过去可能大家着重在圈子比较重，比如金融股啊，对吧？或者一些国营企业，未来在投资的部分，就要去转到跟科技
已经改变了，
已经改变了。那明年这种趋势会更明显吗？
更明显。哦，所以你看注意到最近人民币也在涨嘛，
嗯，
就是表示全世界的这些资金其实都已经就是说大致上大家也就怎么讲不挣扎了，就你川普随便你折腾好了，那我就赶快自己找出路。所以他的第二个出路下欧元也还有，可是，
那人民币过去，因为我们知道疫情之后很多外资逃离大陆，就不太敢把钱丢进去。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改进了吗？就钱愿意陆陆续续进大陆或者是香港的这些地方，
就是现在就是比我说，所以我说根本上面就是比信任度。
嗯，
啊，那过去是因为美国的治理的结构比较受到信任。
嗯，嗯，
啊，那中国你尤其疫情之前你那样子的话，大家就会嘎嘎，对不对？
嗯，
那现在就是说发觉川普更不可信任了，啊，因为你就很不确定。
嗯，
所以他中国就是老讲现在也不太想赚太长的钱，我至少我先摆在那边，大家看看以三年的维度就觉得 OK 就好了。现在大家不想三十年了，
是，嗯，
能够想到三年五年就不错了。
嗯，
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的信任度不低哦。 就是所以他愿意把钱放在里面，就是相信你这个治理结构，你可以保障我一定的那个，等于说让我合法的赚钱，
就资金无国界，资金也没有颜色，
对，
那资金看到他觉得安全或他觉得有利可图的地方才会去嘛。
那很现实，就是说显然过去他反映的就是说你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诶，他一一的都兑现啦，所以就是资金会愿意放到那里去。
好，我想今天洪平提供了不一样观点来看2026年的趋势。过去大家讲趋势的时候可能说比较偏重比如说某些产业然后股市发展什么，可是今天洪平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啊，让大家去观察2026年可能在全世界政经环境上面会有什么变化。我相信这个对你的投资还是会有帮助的啦。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的看这些国外的一些报道哈。那当然洪平自己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叫什么魔王
想两下
魔王想两下哈，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也会在那边常常分析他的全世界的一些经济的看法。今天非常谢谢洪平来帮我们解析的2026年的趋势，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难道爱就是这么沉重，以为他像轻飘飘的解脱，旋转木马情节的小说，总在华丽的瞬间通透。难道情就是这么迷惑，以为他像你纤细的指头，划过了我冰晰的眼眸，怎会变成我需要去挣脱？不过是爱上你，不过想在一起，在一起不分离，猛烈的冲动就封住了心窝。本来我就是一个人，来也习惯一个人，又何苦你要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关中油提供。
对啊，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